奉献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那借着一切献于祭坛，他叫我们得着安息，叫我们得着祝福，叫我们能够更深来经历我们主向着我们的爱。在旧约中，我们知道说有会幕，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从会幕的外院要往圣所去，第一个就要经过祭坛，在那里需要经过杀生，需要经过献祭，然后他们可以再往前进去。但是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有多少献在祭坛上，但是呢并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只有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了那更美的祭物，他把自己献上，成为那个赎罪祭，成为那个燔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把我们献在祭坛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主为我们所做成那么奇妙的救恩，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把自己献上。神看见我们，他好像是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看见那么美的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前一次曾经交通每一个蒙赎的儿女，神要我们都来侍奉他，因为在出埃及记多少次告诉我们，容我的百姓去，好怎么样侍奉我。所以神救赎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他不是救赎我们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的所有的残累，然后呢到旷野里面去没有事干，只不过是为着能够活着。弟兄姊妹，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每一个蒙赎的儿女都应当侍奉神。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宣告，因为他看见侍奉神是一个太大的福分。他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你们拣选你们所要侍奉的神，但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早间再一起来交通，我们侍奉神，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那这里的侍奉叫我们知道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一个敬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边，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弟兄姊妹，他不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命令说你必须要遵行神的命令把自己献上，他乃是说以神的慈悲叫我们把自己献上。在这边我们看见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一讲到奉献，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奉献，无论是财务的奉献，讲到奉献好像神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奉献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这是只有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权利能够把我们自己献上。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来献给神，只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悦纳我们的奉献，叫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条路好像为我们已经开通了，只有我们能够来。今天有一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献上了，只有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来献在神的面前，满足父神他所有的心意。在诗篇第43篇第4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想那首短诗我们都会唱哈。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他就走到神的祭坛，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诗人所写的实在是认识祭坛到底是什么意义。许多人一讲到奉献，好像里面就觉得我要为神摆上什么，说到把自己献上，总觉得说好像我就不属于自己了，那我活着怎么活呢？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祭坛的意义，就像诗人所说的，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在这里是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哦，我们的主他何等的欢喜在祭坛这边来等我们，与我们相会，真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架来相会。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献上他的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第一步就是来到祭坛这里。奉献必须是自愿的，摆在祭坛上的必须是自愿的祭坛的子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宣教一个大会，当许许多的人听见这些宣教士神的工作在各处展开，他们里面也受到激励，他们愿意把很多的奉献摆上。他们当时候他们是传一种奉献的盘子，传到一个小男孩的面前，他没有什么能够摆上，他叫那个传奉献的人说，你把这个盘子摆在地上，然后他就把自己站在这个盘子上，他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感谢主，后来这位小弟兄也成了一个宣教士，也成了一个被主大用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把自己奉献在这个祭坛的上面。我们从祭坛经过，我们经过圣所，我们才有可能来到至圣所。保罗这边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神不是勉强我们把自己奉献，但是常常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救主舍命的大爱，多少次我们说我们不能不把自己奉献在主的脚前。我们奉献，我们只有一个感觉，就说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只有一个感觉，那样的稀奇，主你竟然愿意悦纳我们的奉献。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祭坛这里，我们可以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感谢主在这个地方我们与主来相会。保罗这边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曾经我们讲到说这个祭物它必须是活的祭物，在旧约所有的祭物必须先经过杀生流血，然后呢是死的祭物，切了块然后放在祭坛上面，然后全部把它烧掉，最后成为灰。可是今天神得着我们，他说要成为一个活的祭物，一面我们必须是放在坛上的，必须是完全奉献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必须向着神去，又是活着的。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一面我们乃是与主同死，但是另外一面呢，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与是与主一同来活。弟兄姊妹，这叫做活的祭物。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祭物必须把自己那么心甘情愿的摆在这个坛上。有没有经过奉献，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有多少人在我们生命中一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做很多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做了以后能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投入，一个 commitment， 那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多人他们彼此相爱，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哎，我们要结婚。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美国离婚率达到了50%，这些人都做了决定，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的 commitment， 为着这个婚姻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也许我们最早蒙恩得救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这是我们一生中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决定，是一个最蒙福的决定。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再属于死亡罪恶，不再仇敌的权下。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得着了完全的赦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做这样的决定，而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给神，有一个完全的 commitment。 那这个完全的投入，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对于我们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想光是做一个决定，光是有一点点的摆上，跟完全的 commit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有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只鸡还有一只猪，他们走在路上，后来他们看见有一个牌子说，今天呢有一个大的饥荒，那需要有人这个投入帮忙怎么样。后来这个鸡就有个提议，他说我们提供这个火腿蛋的一个早餐给他们。就这个猪听了以后，他说，哎，慢一点慢一点，这个火腿蛋的早餐对你来讲提供一点蛋不过是一点的贡献，他说 contribution， 但是我要提供这个 ham 呢是 commitment， 是完全的投入。至少这个猪呢他还了解这个 contribution 跟 commitment 呢，这个两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今天神要我们，是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奉献在坛上，神不是要我们这一点那一点，叫你摆上一点点。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叫我们看见，当我们完全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不再是我来活，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今天我们要走主的道路，我们迟早需要面对到一个情形，我们必须做这样的决定，到底是要你自己活呢，还是要主来活。我想在坛上奉献了，没有人，我想从来没有，从旧约从来没有过说他献一半的，这只牛不可能献一半在坛上的，他要献这只牛就是完全是献的。因为怎么讲，你不可能切一条腿这个牛还能够生存下去，不能把它切了一半他说我只奉献一半，那另外一半也没有办法生存的。今天我们要奉献，为什么常常基督徒走主的道路走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常常我们也爱主，我们也说我们也愿意奉献，但是我们就是部分的奉献，部分的愿意说我也愿意摆上一点，可是常常我们就像上吊的基督徒一样，下够不着地，上也上不了天，哎呀，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我说我也爱主，我也奉献了，可是呢真的要摆上的时候，要走道路的时候呢，我又有很多的保留，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弟兄姊妹，常常让我们觉得痛苦的是我们里面的挣扎。当我真正的好像说看见这条道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绝对的道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你发现说里面充满了安息，像刚刚诗歌讲的，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祝福。为什么呢？今天当你发现完全为主摆上，活就不再是你自己活，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好像一下子得着了一个很大的释放，没有那样的挣扎，没有那样的犹豫，没有那样的痛苦。前几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说，她的儿子在我们当中，他礼拜五打电话来，他说因为明天他要考这个什么 PSAT， 就是他们的一个考试，所以他今天他留在家里，他不能来聚会。我说你今天晚上这个孩子这种考试他能够准备什么吗？他说其实也准备不了什么。 后来我就想到说，的确常常我们遇到这些决定，我说这是一个 decision 啊，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我回想从很年轻的时候，12岁信主以后，真的感谢主耶，我从来没有一次好像为着这个考试好像有任何的犹豫，说我要不要去聚会，或者我要留在家里读书。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本来就应该聚会嘛，考试怎么能让我们不聚会呢？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发现常常看见有些人天气下了一点雨，哎呀，这个聚会就影响了，有时候这个有一点什么事情，好像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挣扎，都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事情。我说那个日子多难受啊，我们若是下了决心，把自己完全陷在祭坛的上面，活就是为主活，感谢主，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一个何等大的释放。今天成为一个祭坛的子民，乃是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其实还不是神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第一个看见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成了所有的事情，他要把更大的福分、更大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所以他呼召我们，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看见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在驾驶员哈，他们开这种大型的客机，当飞机要起飞从跑道上，他一直加速，但是他们都知道有一个点，当你越过了这个点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你想要停下来你也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撞到前面的东西，所以越过了这个点以后，你只有一条路，你就是起飞，你没有别的选择。今天也许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在往前走，但是很多时候引擎在那里发动，但是我们没有让这个飞机往前进行，也许有很多的噪音，也许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埋怨，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迟早我们必须是要往前的，迟早我们必须是来到这个点，你必须要起飞的，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只有前面极大的灾难。今天愿意主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叫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要看见成为祭坛的子民这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要看见这条道路是必须给完全交在主手里的人才能够走的，否则我们走不下去，否则我们非常的痛苦，在犹豫的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十架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这是神的怜悯，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若是把自己献上，若是真正摆在祭坛上，我们把自己 commit 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一下子我们得做了一个极大的释放。神不只救我们从埃及出来，今天神要我们经过祭坛把自己献上，他要我们看见他所给我们预备的实在是一个太大的福分。我想保罗在下面还要告诉我们，今天神呼召我们从埃及出来，神拯救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侍奉神。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把自己献上，他说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看自己，有哪几个人敢说我是圣洁的，所以我把自己献上？我们看自己都是一个污秽的罪人，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无论我们信主了多久，我们永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在他宝血的里面，神不看我们的罪，神何等的喜悦，何等的悦纳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想到在圣经中每一次主耶稣他愿意站在十字架的位置，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站在十字架的位置上，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蒙神的悦纳，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得着神的喜悦，好像这条路也是非常的清楚，完全的陷在祭坛上，这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他的意思是讲到最合理的，或者是说最合逻辑的。所以他原文的字有一个就是后来变成所谓 logical，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逻辑，这是一个最自然的、最合理的、最合逻辑的，叫做我们如此侍奉。但是这个侍奉这两个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哈。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他讲到前约是说到旧约，旧约有礼拜的条例，那这个礼拜也就是这个侍奉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这个侍奉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特别有一个意义，说到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神，是讲到一个敬拜。所以这个侍奉也就是这边所说这个礼拜的条例。在旧约中他说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圣所里面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那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在希伯来书他讲到旧约，一面把旧约预表这些事物它真实属灵的意义，在希伯来书叫我们能够看见。希伯来书是一卷讲到更美的一卷书，看见耶稣基督那是更美的祭物。在旧约有会幕，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行拜神的礼，这里呢也是同一个字，就是侍奉，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这边所告诉我们，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边也让我们同样的看见拜神的礼，说到一个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我们在这里敬拜神，那这是真实侍奉的意义。九章七节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他还要带着百姓的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把自己献上，不是因着牛羊的血，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多好，乃是因着羔羊的宝血，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乃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不是一年一次，我们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到至圣所，因为这条道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他讲到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下面说什么？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这里的侍奉跟前面讲到礼拜的条例，讲到我们拜神的礼，又是一个字。所以我们看见说怎么来侍奉我们的神。的确一讲到侍奉，我们会想到神的家有好多事情要做，那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看见说马大他为着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他做好多的事情，但是玛利亚呢，他坐在主的脚前，可是主说玛利亚得着了那什么上好的福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为马大打抱不平，马大在那里忙啊做事啊，结果反而这个玛利亚他坐在主的面前，他啥事儿没干，结果呢被神来被主耶稣来称赞他。我想主是看我们的心，主在那里讲话，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忙碌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主是需要有人来认识他的心意。这些的门徒好像也没有真正听得懂主所告诉他们的，他要受死，他要复活，但是玛利亚他明白，他能够认识主的心。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人讲说我们外面做马大，里面做玛利亚，也许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所蒙的福分。神的家的确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确需要弟兄姊妹摆上，的确一个奉献的人他不是手里不做事的人，但是真实的侍奉在这边我们要认识。他讲到一个在灵里的敬拜，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事情可以只是做一件事，我们做事情可以是一个敬拜，同样是做一件事，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这个侍奉的人。今天你说扫打扫，我们也可以花点钱从外面雇一个人来，他也可以把会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工作，这不是一个侍奉。今天若是我们排了表规定谁谁谁今天该你来打扫，他心里一肚子不高兴，又是要我来做事。神的家难道就是这么需要我来做事吗？有些人他不明白这是一个侍奉的机会，也许他带着不高兴，但是他也顺服，他也把事情做好了。诶，的确第一种呢，我们请人来把教会打扫干干净净，第二种呢是神的儿女，他也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呢他里面满肚子不高兴，为什么是我做，为什么不是他做呢？为什么他就是做别的事呢？为什么就要我来做这种打扫的工作呢？好，这又是不同。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啊，他里面看见说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在这里来服侍，当他服侍的时候带着感谢的心，带着奉献的心，带着祷告的心，哎呀，每一个所做的在这里荣耀神，在这里侍奉神敬拜神。我想神的家神的儿女来到会所的时候，他们蒙到的是一个属灵的福分。这个地方不是外面请一个人来把它打扫干净的，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人带着一个抱怨因为不甘心不情愿的把它打扫干净的。若这一个人来到这里他服侍，里面甘心乐意，里面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祷告，他所服侍的绝对带着属灵的价值，绝对让弟兄姊妹蒙更大的福分，绝对他在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侍奉，真实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见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在英文里面它是翻成说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敬拜。哦，这个是侍奉的意义。那今天若是我们认识这样侍奉的意义，我们就宝贵今天神 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把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来服侍他，真实的来敬拜他。我们也从这边一路看下来，我们就知道要能够有这样理所当然的侍奉，要能够有真实在灵里的敬拜，他必须回到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活的祭物，他能够真实有在灵里的侍奉和敬拜。他下面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是效法这个世界，或者他可以翻成就是说照着这个世界的流行去走。今天这个世界好像常常都有一种的流行，一窝蜂的大家就会跟着这个流行，一个潮流。以前我们穿喇叭裤，裤子越穿越宽，那个时候你不这么宽人家看来都很奇怪，宽到一阵子呢他就开始窄，越穿越窄，有的人就穿得好窄，越穿越紧。今天你看年轻人他又越来越宽，哇，这些男孩子穿得宽宽大大的。今天世界上呢还有很多的流行，如果你跟着他，你就跟着世界的潮流，有太多世界的潮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效法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很多时候我们被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模样，这个世界会跑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大家这边讲说，不要效法，不要 conform，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但是今天我有时候也发现说，就算在神的家里面，有时候也有很多的潮流，有时候他们一下子发现说，哎，这个方法蛮好的，哦，大家就开班研习啊，一下 G3 G8 G12， 然后又下次又改了 one to one， 下次又变了什么？不是说这些本身不好，但是若是我们发现说，只是从外面的去学它的样式，跟着这个潮流，多少时候我们也迷失了。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外面的改变，但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说到我们里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我想保罗在这边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见第一个，有真实灵里的侍奉，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有真实的侍奉，它带来一个结果，不是我们只是做一些事情，但是借着真实在灵里的侍奉，灵里的敬拜，我们生命，我们这个人会改变的。所以我把尼弟兄所讲的那几句话，那个牌子挂在我的办公室，是成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哈。他讲到说，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算得数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活出。但是也许我们说，我们的所事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好像有的时候有人就会讲说，因为我的所事永远是差太远了，所以我也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神看重我的所事过于我的所做。但是另外一点来讲呢，神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叫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他，我们更多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更多像诗人所说的，我就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与主相亲，与主相近。真的只有在祭坛这里，真的是神跟我们一个最亲的地方，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不靠自己来活着。但是真实这样的一个祭坛子民的生活，他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确这条路真的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们走过以后，我们就发现说，主啊，说实在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来服侍你，我们愿意有真实灵里的敬拜和侍奉，但是实在来讲， 每一次我们来到祭坛，我们来到主这边，都是他来服侍我们，是他来改变我们。所以主耶稣讲，他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主说什么？他乃是要服侍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今天我们的主他仍然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来服侍主，我们来到祭坛的这里，我们来侍奉他，到底我们做了什么呢？主耶稣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我们。哦，若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我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我们在这里理所当然的来侍奉神，乃是主在服侍我们呢，乃是主要把他的生命性情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发现说原来好像不是重点，不在于我做了多少，重点乃是哦，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他正在制作我们，他看我们真的像他手中的杰作啊，这个成为我们侍奉神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结果。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越是这样，你发现说今天这个侍奉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是让主耶稣来服侍我们，然后呢，今天我们才能够有算得数的侍奉，才能够有理所当然的侍奉为主来摆上。他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的旨意是善良的，他的旨意是完全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你看我们借着这样的侍奉，我们忽然发现了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我们巴不得把我们自己献在坛上。你弟兄也讲一句话，你真的看见神美好的旨意，你跪着爬着求主让你来侍奉他，求主让你把自己献在坛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神向着我们一个太大的恩典，这是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这关乎到今天我们得救以后，主呼召我们一路来跟随他，他是的，他的心意的确要我们来侍奉神，这是我们每一个蒙赎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但是我盼望早上借着保罗的话，实在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那这条侍奉神的道路，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身体就是包括了我们所有我们的所事，我们必须是为主而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成为活的祭物，我们都是在坛上来到最喜乐的神这里，成为一个自愿的祭坛之民。但是我们要看见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不是说神要你拿出什么，要你做什么，摆上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今天乃是我们蒙了恩典，他叫我们看见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被他来服侍，叫我们被神来制作，磨成而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到有一天真的教会能够长大，有一个真实的敬拜在永远的里面。哦，所有蒙恩的圣徒唱在穹苍的高处，我们在那里就知道实在是神爱我们，实在是神恩待我们，是神怜悯我们，是神把这么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条蒙福的道路，我们巴不得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成为祭坛上的活祭，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主自己来活着。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09首，一切献于祭坛。是否渴望充满信心平安甘甜？是否曾挣扎祷告不息？ 但安息何难得，但祝福何难寻。下面讲说，除非将一切献于祭坛，除非将一切献于祭坛。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
光中门星星平安甘甜，是否真正的祷告不尽，但安心可难得，但祝福可难寻，除非将一切献于祭坛，一切已完全献于祭坛，是否你心里生命中的你必难得平安，充满安息甘甜，怎当将一切献于祭坛。
早上主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是否你一切已完全献于祭坛？是否你心已归圣灵掌管？你必能得平安，充满安息甘甜，正当将一切献于祭坛。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路，这是主向我们何等的怜悯，要我们把一切献于祭坛。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弟兄姊妹，你若愿意把你自己献在祭坛上，让圣灵来掌管，你可以站起来唱这样的诗歌。
是否渴望充满星星平安甘甜，是否真正的祷告不息，安心可难等，但祝福可难寻，会将一切献于祭坛，是否你一切已完全献于祭坛，是否你心已归圣灵掌管，难得平安，充满安息甘甜，怎能将一切献于祭坛。
第二节请姊妹唱，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我们一起唱。
当你